那今天就到了十七章的中间。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将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有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有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啦，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这一段圣经呢，大家应该都听过好多次了啊，是这个美国的教会啊，尤其像是这个电视上啊，要捐钱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一段圣经。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如果先给啊神的仆人啊，先给神要用的话呢，坛内的面呢就不会减少，你瓶里的油呢也不会短缺。那大家读了这段啊，有没有什么啊心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呢？
今天觉得这个以利亚太不容易了，你先得挨饿，然后神说你得去那个寡妇家，然后他就得去寡妇家，完了还得向人家要吃的，人家不给他，说你得先给我吃。所以说他其实向寡妇要个小饼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有多大信心。反正是这谁要跟我说我去给你要饼去，人家说都没饭了，我说那你得先把饼给我，然后神再祝福你。那这口就很难开，住在人家寡妇家里边，然后到时候是米面粮油。他这里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止这个妇人和他儿子，这里写的是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然后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都吃饱了。可能这寡妇之前穷的都快死了，也没人管啊。可能因为来这么个先知，完了就是 这什么远亲近邻可能就都来了。
哦，那吃饭的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结果呢还不知足嘛，这儿子死了之后，你看看，你看人说的是啥？因为你来了，神想见我的罪，我儿子死了。哎，所以这以利亚呢，你看他就使用这个算是中医疗法吧。
哦，
西医也没这个方法啊，他得趴孩子身上。
中医有这个方法吗？
目前还没听说，反正
你等一下问你师傅，你师傅在趴在孩子身上是吧？
对，还得趴三次，你这一看就是个老中医嘛。所以说的时候我就寻思，你说啊，他去了人家孩子死了，孩子死了也能讹上他，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以利亚也是非常不容易吧。
你不能读圣经就光说还有以利亚不容易，保罗也不容易，彼得也不容易，那你总得连到自己身上去了。
那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也挺不容易的呀、啊，都被什么老家人说、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信主信的。本来我没信主的时候，自己过得不好，也没主啥事儿。这信主之后，都说我信主信的。
哦，
都信魔怔了，然后再
这倒也是有点道理啊。信主之后，好多事情都要解释解释，遭了灾。这个撒勒法是蛮远的地方，对不对？就到了外邦嘛。上次也说了嘛，对不对？所以说特别拿这个例子，说以利亚奉差遣没有到以色列家去，就往外邦去，只有外邦的一个寡妇。那他到了外邦去，他就跟这个寡妇说了一句话，那个寡妇怎么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会认识以利亚呢？还知道他是侍奉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这怎么回事吧？
这个在现实中，这其实挺常见的，特别一些之前在那个农村乡下教会
啊，好，
就不信的人也知道，说你看你都病这样，你就信主呗，你看那谁谁信主都好了。
对啊，可是他怎么知道这个以利亚是侍奉神的人？他就像你讲的，来了个老先知，骑着摩托车来了，哎呦，又跟我要水，要了水还要饼，他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名声远扬呗。
我想他要自我介绍吧，因为耶稣他对他门徒说嘛，无论是何人因着我的名给你这小子中的一个水喝的，不得不上。虽然你去讨水喝的话，你先要说我是耶和华，他一定要肯定说我是耶和华的仆人和先知，这肯定要把名弄出来。那么他那个妇人一想，因着这个耶和华的名啊，去帮助以利亚的话，就逼得以利亚的赏赐嘛。所以这个圣经前后的意思是一样的。
可以，这个
我们可能出去，肯定你就要讲我是信耶稣的，或者我是用一个让他能听懂的话，知道你是谁嘛。对，这个名声命远，为什么神要让以利亚到外地去？就是因为让别人不知道他的名嘛。我想不一定是以利亚的名传到那里，以利亚只是发了一个咒诅就跑掉了，不一定是他名声远扬。
这种东西你只能用想象力，对吧？但有可能他自我介绍，只是他没说嘛，这里记得很简短。可是你反过来，如果他不讲，人家也有可能知道。他这个原因在哪里呢？第一，就是这个旱灾啊，这个饥荒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显然到了外邦一样有饥荒，而且大家都已经到了死就死了吧一个状况。十八章的时候他还有一件事情啊，十八章就是那个亚哈的家宰俄巴底说啊，他也是这么讲，十八章十节，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就是亚哈王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啊，没人找得到以利亚，到处都找了。那个西顿呢，他肯定他们也派使者来过，哪一邦哪一国还要起誓找，那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啊？那可能借着这些的事情啊，就把以利亚的名声传出去了。因为亚哈怎么说的呢，就是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吗？就是说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因为啊，现在这个天下大饥荒，就是因为这个耶和华的先知，他干什么？他不祷告。我们不祷告，整个世界照常运作，对不对？以利亚不祷告啊，三年， 真的就天下大饥荒。但这个以利亚呢，又是一个很容易认的人物，因为他穿的衣服不一样，在哪里记着他的？列王记下的时候，他说他们形容这个以利亚的时候，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这样算是很特别的装束嘛？
对，马太福音和马克福音讲的是骆驼毛，但是旧约的话只是讲毛衣。然后，
但马太福音就是讲到施洗约翰，对吧？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对，
腰束皮带。但是实际上讲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只是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总之呢，这个人他这个名声的确是传到外邦的，然后他的打扮装束呢，假如这个寡妇看见他的话呢，是有可能能够猜到就是人家在找的这个先知了，今天给我遇见了。那还有什么呢？这段里边
我就对这个寡妇的反应很特别。道理说这个我们现在没有饭吃，饿死了，对吧？
对，
那个灾星跑到我们家来是用石头把打出去嘛，对不对？
石头给他打出去。
所以说我开始就想到可能是就看到这样一个人说是信耶和华的人。
那个仍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没讲嘛。
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不一定是在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对这个妇人介绍自己，而是神派了天使去跟这个寡妇说了这个事情。他们说的时候然后会有交涉，这个寡妇不一定愿意去接待，因为当时都要自己都要饿死了，那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让他去接待的话，不愿意那可能就提到了他以前的罪，这个罪也不好记下来嘛，然后就是他们自己知道，否则这个他怎么知后来怎么说出那个话呢？
这多加你这样就不是查列王记，就查列王演义了，这太多情节角色都没有在里头的。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这个妇人挺奇怪。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事，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把这个可能性隔绝掉。多加这样讲这个情节呢是有点有点太离谱了。但是耶和华他说他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他跟以利亚讲的时候，他的确用的是一个现在完成式，或者就算我将要吩咐好了也是一样。那他会吩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往西顿去，我们上次已经说这是谁的老家，这谁的娘家，这是耶洗别的娘家。但是那里神要找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寡妇是一个敬虔的寡妇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寡妇呢，你想哪一个可能呢？因此啊，就算他不像多加讲了，是有个天使去跟他讲了，照这个寡妇与以利亚一来一回的这个我问你答你问我答，看起来呢，这个人其实至少他不是一个拜偶像拜到疯狂的一个人，他甚至可以说，尤其主耶稣特别讲啊，只有撒勒法的寡妇，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寡妇。这个角色你得往这个稍微正面方面去猜想啊，尤其这些姐妹们、这些寡妇们，他心里面神要给他一个感动，就甚至就是以利亚在叫他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这件事情不寻常，都有可能的。就是说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说要去找出这个细节的内容究竟怎么样，而是你要从这个寡妇学一个榜样呢，因为再怎么说这个寡妇仍然是一个正面的榜样，是反面的榜样，是正面的榜样的。你从以利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听说以利亚名声很久了，所以一看以利亚这么做，好能干，但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也许以利亚他真的觉得挺难看的。但不管以利亚觉得怎么样，究竟还是贵弟兄家里有个贤德妇人啊，你像你跟慧英要，他会不会给？他肯定给你。你跟我要吗？我就给嘛，是不是？因为他的确那边还有点水啊，取水的时候表示那个地方的水可能还没干。你在这捡柴呢，以利亚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啊。那这个像什么呢？像老仆人去找利百家的时候。你打水给我喝，但他本来在那检查，他没有要去打水，他还真去， 他是去的时候以利亚再跟他讲，拿点饼给我。再说这寡妇有点受不了了，听到这个很奇怪的请求，看见这个装扮奇怪的人，你说神在心里面给他一个提醒，哎呦，这个人就是他们来找的那个以利亚，他是有可能的。但是再一听你还跟我要饼，哎，这我受不了了。那他这个名言是什么？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以利亚突然就告诉他说，不要怕，这个话就带安慰了。他不但是来跟他要，他有一个权柄告诉他不要怕的，这个权柄，这些话在那个妇人的心里面是有力量的。然后他跟他住了一阵子，对不对？底下那个话也是好有意思。这些话圣经不写，你不会，至少不会讲的这么有意思。他儿子病了就病嘛，病了都没气了，大概就是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那就有点火了，你进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养活你，那我也得了好处，我们一家人都吃饱了，然后都吃讲的，亲戚朋友都来吃，大家都吃饱了，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你到我这里来，是我的儿子死，你儿子死跟我来有什么关系呢？哎，他们当时有一个思想啊，这个后来在以利沙的身上也是这样啊。我旁边有个太圣洁的人，他跟神来往很亲密，对不对？我就不是沾光啊，使神想念我的罪，这个太有意思了。你说神人来你家好不好？啊，来你家，结果呢？哎呦，神会想念你的罪啊。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就在国内的教会以前有叫接待家庭，就是来的人就是你去接待。哎呦，有个人太神了啊，他来你家住呢，或者你跟他稍微走得近一点呢，因为他天天跟神在一起嘛，神有这么多的人最不想念，他突然开始想念我的罪。
在我们农村或者在我们老家，在比较朴素的这个信徒里边，这个想法还是挺自然的。
这个
你会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神人呢，我现在遭遇这个事情，你没来之前我也没遭遇这个事情。
哦，这
样子啊。嗯，来了。他这个遭遇，他不是说怎么着，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在向他求嘛，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我反正我是很容易就能想到这些。跟那个约柜一样，约柜本来是好的东西，但是约柜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那就给他们造成了就好像没有赐福他们。
这还真是的哈，你问个敬虔妇人，慧英啊，慧英啊，你现在也是在那个园子里面捡柴种菜，你们那没什么人嘛？假如有一天来了一个怪人，说你给我点水喝啊，来做个饼给我啊，你干不干？
本来舍不得的，但是你今天说了，那就得给了。
哎呦，本来舍不得的，用这段来忽悠信徒，的确是很那个的。他们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段来募捐了。他讲的是不清不楚，可是情节重要的情节都在那儿了，他那个意思也很清楚，对不对？这谁翻译的歌啊？还是聚会处翻译的歌啊 ？Frank， 你们说有先知先做一块小饼，什么还唱到诗歌里面去？你先满足神的需要啊，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在这里是特别功利的一段，所以用这段来募捐，不管你要干什么，建堂啊什么，是特别特别好用。哪怕你要饿死了啊，可是这个就很有那种侵吞寡妇家财的嫌疑了，离那个很近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用这个募捐的？
没有募捐，但是呢是这么讲的，是这么讲的。
嗯，
就先满足神的需要，再神照看你的家。
嗯，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了，这段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整个的事件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这当时来讲，你的确可以这么讲，因为以利亚跟他说了嘛，啊。可是以利亚跟他说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他并不是能够饼拿出来，饼都做好了，不不不不不，他心里面觉得说不行，我死就死了啊，你还要我给你做饼，这有点太过头了。以利亚就安慰他了，他是有个应许在那里。这是整个的事情是干什么？或者你觉得这个，我们常常查圣经的时候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一章里面，从上一次以利亚说，我这三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地上就没有路啊，一直到底下是一件事情，是三件事情啊。底下他说你要让亚哈王见你，然后我们都晓得后来把以利亚把那400个巴利的先知啊，450个亚什拉的先知杀在加密山上，这个和上和17章一开头这个提斯比人以利亚出场，这是整个是一件事情，是好几件事情。小丸子上来，小丸子你来的正好啊，小丸子啊。
多加回答了没有？
多加已经回答了，多加的回答太那个了，所以我需要把他
多加再回答。多加
他增加了好几个角色，什么先有天使去跟这个妇人讲话，什么都来了。一直到后来这个妇人的儿子又死了，他把神人给我住，是耶和华想起我的罪。所以这个妇人应该是蛮敬虔的一个妇人，敬虔的妈，像你一样以主道教训自己的儿女啊，对自己呢也啊还蛮谨慎的，是吧？那这是神找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整个以利亚出现是干什么啊？怎么讲了这么多这些东西？哎，直到如今我们都看不太懂的事情。
你的问题是说，这个故事里面以利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就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为什么，是吗？
对啊，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本来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列王记记到这里呢，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大转折点啊。以前嘛，要么记列祖，要么记以色列各族败坏的状况，以君王啊，大卫、所罗门，然后这个王那个王，先知就是什么，就是配角啊，帮你穿袜子的。后来骂骂人就算了，突然到这里，先知变
主角了，
你干什么了？整个历史不再是，当然也是亚哈王怎么样，耶洗别怎么样，犹大王怎么样，
他开始讲普通百姓了，是吗？
啊，我不知道，就是这个问题。突然来了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照我们上次的分类就是那种不出书的先知啊，先出来，然后出书的先知后来才出来，
哦，
对吧？
嗯，
那先知呢，就是大先知都姓以的，
对的。
像我们这边我们有以敬，对不对？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那这是干什么？这是整个的角色转变了。
那个，
你要说话，
嗯，各自说话。先把那个，你大徒弟说中医，这是个老中医，你先把那个给我们解一解。趴在这个
什么像人工呼吸吗？拿着不吸吗？他有没有拿那个乌鸦毛给那小孩扎几针？路加福音是哪里？不是讲这个神的福音要不光给以色列不听啊，就到外邦去。然后这个以利亚。很顺服啊，那乌鸦吊饼他都吃了，问寡妇要点饭不是小事吗？让他干啥他干啥啊。
也那你照你这样讲的话，以利亚是福音了。
新约是你是不是提到撒勒法的寡妇？
对啊，遍地都是饥荒嘛，以利亚直奉差遣往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所以你看这个鸽子提的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看是啊，叫那个寡妇供养你，但是实际上他是什么？奉差遣到外邦去，是神的能力供养了外邦的百姓。这个意思，就在新约来讲就很明显了。那这是跟弥赛亚预言有关系的。以利亚到底是干什么出来的？为什么要有这个角色出现？你这个问题很对，你把这个问题答了，你大概就解开的差不多了。你看好王坏王他在那干什么干什么，你以为没事了，好像几句话就写完了。不，先知书开始了，以利亚从以利亚开始带出来一大堆的网红，有的是写书的，有的是不写书的。
约拿这些都是先知的。
对啊，约拿也快出来了，约拿也是以色列的。
约拿
快。对，他要往外邦去了。因为约拿往外邦去是亚述国灭以色列以前呢。所以很热闹，很热闹。神在干什么？
哎，前面鸽子说是福音，那是传福音的人。
他是奉差遣嘛？那谁在差遣？谁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单看这个也可以看个差不多。
神在做嘛？
神在做。对了，神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以色列家的不信，神开始借着他的先知，把他自己的名声，把他要做的事情，开始传到外邦去，
传地方去。
哎，而且是开始要在全地做工。以利亚就往希勒法去，约拿就往 尼尼微曲。
尼微曲，嗯，
一直连续到我们查过王国的时候，是诸位先知啊。那个时候啊，我一再的讲，大家可能耳朵都实在是听够了，就是耶和华说他出了圣所啊，要向列邦做事了，万国都要祭敬，因为耶和华出了圣所，他不再受以色列圣所的局限了。你看着他是把圣所毁掉了，对不对？那在现在呢？啊，耶和华的圣所还安静得很，他没动。以色列到了一个败坏的程度，就是坏的真的是头顶上流脓，脚底下生疮了。自从耶洗别进来呢，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你往后看才知道，为什么到启示录主耶稣还要讲这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训我的仆人呢？因为耶洗别不只是在以色列啊，他把他的女儿嫁到哪儿去了？嫁到犹大去了。带给好坏的影响一直都没有停啊，让整个神的百姓开始有这样的败坏的时候，因为亚哈这个作恶更甚嘛，耶洗别开始杀耶和华的先知，当这时候神已经开始做事了，带进第一个大先知就是以利亚，然后他里面带了一大串的先知来，要宣布他向世上所做的事情，这个宣布到最后当然就是基督来，基督来了以后差遣门徒继续去宣布啊，所以这些事情通通是串成一串的啊。但你说串成一串有什么重要性？串成一串你就不敢讲说这一段圣经的重要性就是要你先给教会捐钱，然后主耶稣就会把你的钱包填满。以利亚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耶和华是我差你往撒勒法那个地方去，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还不是供养神呢、啊？并且刚才已经说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这个寡妇因以利亚而得到供养。那个先做个饼给先知只是个细节，对不对？这是神在做工啊，不是你要为建堂募捐呢、啊。他如果吩咐那个寡妇供养你，就表示他不但跟以利亚说话，他十之八九他在那个寡妇心里面动了善功啊。那以利亚跟他一起住的时候，他大概以前过日子从来没这么敬虔过，你想想看嘛，每天要做饼的时候看看还有没有油啊，打开来哎还就是这么点儿，怎么就用不完呢？他变成一个更敬虔的人，更敬畏神的人，从前怎么样我们真的不晓得。那你越是这样，就是越是对于自己的罪啊，你有一种很强的敏感度啊、哦，那这个对于自己罪的敏感度总是一个很好的表示，你还没有离主道太远，对不对？弟兄姐妹常常说，哎，我还有很多的缺点，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啊，也许你跟你太太同住，你太太是个很敬虔的人，所以常常让你看见自己的缺点啊，像我一样，这样的事情使他儿子一生病，他马上联想到。那他也很有意思，儿子生病怪自己，怪自己有罪，怪自己有罪还不算怪以利亚，这是调皮捣蛋也是赖皮。以利亚不可能啰嗦，你孩子给我就行了。但是这整个是耶和华开始做事了，但是在列国中做事掌权，这时候你所看见以色列治耶和华已经基本上放弃这批子民，但是人虽然失信，神依旧是可信的，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注意神怎么做工，对不对？那你这样看的话就比较容易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你的眼睛不要太留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国家的上面，你要注意从整个的大局来讲神在干什么。你可以打得出来吗？神难道不做事了吗？到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是怎么合在一起，跟启示录是怎么合在一起，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你才晓得说哦，我现在到底是要干什么啊？那当时就是这个寡妇来讲，她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做饼啊，这做了许多的日子。以利亚呢，这人也是麻烦，如果从流持的角度来讲，自己怎么不去做饼啊？像刘池以前开饺子馆嘛，对不对？自己做嘛，你怎么找个外邦寡妇比那个乌鸦更不洁净了？好看不好看呢、啊？更不好看，对不对？所以刘池讲的也有道理，你这个服侍主啊，你不能贪自己的面子。许许多多的弟兄当初受主感动的，后来不愿意，就是把一切丢下来好好的服侍主，都有这个原因。我没办法，我不愿意拿弟兄姐妹的奉献， 讲完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了。可是的确做神的仆人，哎，有你需要把你的身段放下来的时候，哎，都跟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自己老旧的观念、世俗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你得往前走。嗯，以利亚是不是看见神到底要用他做什么？以利亚也没看见了，要不然他后来他不会这么泄气了，对不对？啊，他对自己的期望可能比这些高一点。神给他这么大的能力，哎呀，亚哈耶西，帮我到下一章的时候，你看他多神奇，对不对？可是从整个神要做事的角度来讲，那还不是，那还早来，那还是个起头。那个时候，如果神就把这个以色列将来要亡国，那利亚亚一听，那我做了还干什么？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信了主啊，他也没怎么样；建了教会，教会又垮了。你干什么呢？周而复始，对不对？没有没有，神老早就看见福音了。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你就比较不敢啊，这段圣经像弟兄姐妹叫他捐钱，就比较不敢那么做。嗯，这是头一段啊，这个角度提供给弟兄姐妹去思想一下，就是刚才小丸子要聪明。为什么要有以利亚这个角色？这个问题很好。往下就是文场过了，武场又上来喽。那尤其就是以利亚来讲，从他第一次出来宣布我不祷告就不下雨，一直到把他把先知都杀完，把巴黎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都杀完了，那是一件事情。这是一整个事情的一个细节而已，不是分开来的事情。这个就是他的职分。开头就是这样三年。又为这样讲，你能够听得明白这个概念吗？
能明白一点，还是得想一想。
我是要拿着刚信主不是很久、圣经不是很熟的小弟兄拿来试试。对对对，最准的温度计。嗯，刘慈还没什么脚动啊？你觉得神为什么要找个做面食的呢？跟你一样，为什么？
那边他没有水稻呗，本来他就旱死，他就吃小麦吃惯了呗。反正一直到新约嘛，都习惯吃饼嘛。他说那边主要农作物就是饼呗。
我在台湾连麦子都没见过，我们那只有水稻。哎，真的是看圣经看不懂，因为整个的有关于任何有关于麦的和我讲的都不一样。台湾的种稻，你要是至少都是两三座，连那个民谣唱歌都是春天要播种啊，秋天要收割。讲完啦，弟兄跟我讲，种麦子不是春天种，秋天收。我说哈。我说还这么回事，我秋天种要盖一层雪，春天才长得好。糟糕，都讲错了。
也没完全讲错，它好像是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
哎呦，谢谢。嘿，
你在东北的话，冬天是没法种麦子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野地里无论什么植物全被冻死了。东北就一年种一季，就是春天种秋天收，然后在南方的话就逐渐的可以种两季，然后到台湾那边可能是一年种三四季吧。我小时候就没法想象，哎呀啊，居然还有那种地方，我的记忆里边就是一年种一季，春种秋收，所以你没问题。
哎呦，谢谢谢谢。所以你到了昆明简直就到了加南美地了，就是了，是吧？
就觉得是树太高了，嗯，那花太红了，叶太绿了。我之前小时候就看那个诗上说那个柳树嘛，什么什么垂下万条垂下绿丝绦嘛，然后我就看那个大街上的还有那个地里的那个柳树。我这上哪儿找弄的柳去？上哪儿什么绿丝绦去？
呵，
完了，因为它那个长得很粗壮嘛，就那个柳枝也很粗壮，然后也很少往下垂。后来一直到了南方之后，才发现，哎呦，这柳树真美呀、啊，真是垂下万丝绦啊。
Frank 还没交通啊？
你把它整体看是清楚的，是没问题。你拿着这个以利亚说先给我那个先后，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当然，对，你有了整体以后，那个当然都是对的。你要弟兄姐妹先给教会用，但是你得确定那个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想要搭、要建个大堂啊，是不是？我们要达成了一个目标啊。我们的北美的传道人就是你一定要给教会一个目标啊、哎，没有目标大家忙什么了，是吧？
不管怎么着吧，总归都会讲到牵涉到这个东西，就是奉献啊什么的。
对。
里头保罗也讲这个问题，就是，可是他这个很奇怪的地方，或者说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都跟这个复活连在一起，就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很好，对，
孩子死了又活过来了。
嗯，
那个 你看保罗讲那个捐钱也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复活，讲完复活到十六章他才讲这个捐钱。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跟你这个东西你给神的或者怎么着的东西跟你给别的东西那不一样。
嗯，
好像我们存着一个什么心思啊，我给你了你就给我更多回报啊，好像如果回报没有那我这个那投资为什么没有比例啊或者怎么着，他是跟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嗯，
他这是你在复活里头你才有可能是奉献的，你不是不在复活里头那个都谈不上这个。
嗯、yeah.
就那个妇人他如果先给自己和孩子先弄了吃了，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就看你做饼怎么做了对吧。这个东西这虽然我不懂啊，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啊网红就知道他们揉面做饼啊，他不是一次做一个，他先做一团面。但捏出来小块呢，实际上是一起做的。他不是说我先把这个袖珍饼小小饼做完了，然后我再从零开始去做。这个有没有道理？这有没有道理？
是这样，他坛子里面的面啊就少嘛，抓出来一把做个小饼，还剩下的话，他们两个吃了有饿死的。所以说他抓出来以后，在他再做饼的时候才有，才他不做个小饼，他根本做不了，最多做两个小饼。
也对哈。
嗯，我倒是看到最后一句话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听你口中说的话是真的。
嗯，
前面你看面里盘子里面能够出面的出油瓶子里面出油的这个神迹一出来啊，
嗯，
我们大家很多人看神迹就看到这儿，但是呢，那一遇到死，直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他知道是真神嘛。
嗯，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蛮意味深长的。
没事，这值得好好的去探索探索。他是先把那把面都抓出来，只够做个小饼啊，还是怎么讲啊？他这饼是面是越揉越多呢，还是明明把面倒完了，怎么打开里边还有面？到底是怎么个弄法？
是这样，他抓出来一个够一个饼，后面剩下的以后可能不一定能够做成一个饼呢，就留了一点。
哦、
所以说他在说，哎，死了就死了吧。
嗯。
然后呢，哎，由于那个。因为后面是因为神的恩典嘛，他就长了。
对，慧英啊，你们家谁做饼？你家宝贝弟兄这样做饼法，你同意不同意？你觉得他是怎么回事？他一把面抓出来只能做一点点，这样一会要怎么里面还有面呢？
做饼是我做。
对啊，对。好，权威出来说话。
这就是一个神迹嘛。
我知道嘛，这神迹总有个先后嘛，对不对？他抓做小饼的时候，他面都用完了没有？
像我在做饼的时候吧，如果那个面只能做一个饼，
嗯，
那肯定他就你一拿出来全部擀了，那就应该没了，对吧？
嗯，
那他现在只有一把面了，然后就去烙。
慧英，你没有读懂这个，他是说先做一个小饼，估计做大饼都不够的。
是他就是做一个小饼，他就把那面就弄去揉面了，然后
一般说可能里面还留一点可以做
盘内的面，然后还没有少，他还有面他就再去揉啦。
我看他们做饼的时候做完之后要在面上撒一点那个面粉免得粘，是不是留了那么一丁点准备来撒在上面？我也搞不懂，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整袋倒完呀，还剩一点点，一定是把全部倒出来，就所以搞不懂。
饥荒的时候，那每一把面他都仔细的在数的。
不是，是这样子的，他是这么说的，说是你那个一粒啊，说你不要怕嘛，说你呢就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嗯。
那他就是比如说揉了一块面。揉了一块面以后，他给那个以利亚说先给他做个小饼，那就是说给他做个小饼的时候后面还有面，
就从揉好的面揪下来一块嘛，
那剩下那些面呢还放在，像我的话我是做的多嘛，
你看
我每次会把那个饼拿出来了以后还有面的话我放在盆里，我会给他再盖上，因为害怕干，我先做这个，那他做完了这个以后再去盆里，哎，那个面呢？比如说又变成原来那么大了。
这是十四节说是坛子里面的面没有减少， 瓶子里面的油没有短缺。
嗯，
就是他抓出一部分做个小饼，剩下的面，哎，他没有减少。
这个有没有实用价值？主要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讨论下去。虽然很好玩，但是有没有实用？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我在想，他那个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哦、因为他那个话说，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有点像那种了，就是。我打个牙祭，最后把全部存的。
哎，你们成都人想法都不一样。
就是他应该不是那我们想的那
么
少，我当时想的是一把就是手抓起来，可以应该不是那么少，应该就是我所有的了，我存了很久的，我这次把它弄出来全吃了，吃了死了就死吧，吃饱。
我还是觉得理解是一个神迹吧，就是这个外邦寡妇的。信心是不是和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有点呼应啊？就是使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就是这个角度想的这个事。
那神迹归神迹啊，这个有没有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实用价值？所有的神迹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以经历的。
哎，关于这个可以分享几个神迹，也可以分享一个那个仇敌魔鬼的作为。对，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那个教会里的饭就是特别香，就是明显感觉味道不一样，就是那个。同样的弟兄姊妹做的饭，而且每次人也不一样，但在教会里的饭就是特别香，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完，再往前找，就是我家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我特小的时候，因为我家以前交鬼嘛，就祖辈交鬼嘛。
哦，真的。
我妈，那我奶奶她为了看病，她就引鬼上身嘛。
哦。
然后就是供那个就东北那些就是那萨满教那些东西嘛。
哦。
然后我妈就发现。自己我家那当时为了照顾我，又找了一个像保姆这么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大比较大的孩子吧，看着我。
嗯。
完，他特别能吃，但是我家那个米袋子呢，我妈突然感觉很奇怪，就那米经常吃下去一点点，然后它就长满了，吃一点点，然后长满了。
嗯。
完，老妈就跟别人说，说是我这家米怎么也不用买呢，吃吃就长满，吃就长满了。嗯。后来就用我妈跟别人说，这事儿就没有了。嗯，然后就吃再吃米正常价了。
说就没有了是吧？
啊，对，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在过去在东北这个事儿就挺常见的，就是哪个地区都会有一点，比如说就是有一家后来听说，他说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家有个缸，那个缸他母亲谁也不让谁动，完其实他那母亲知道这事谁也不能说，那个缸就是那个米就会自动的长出来，然后就总吃不没，然后呢，但是那个东北人那时候虽然说不认识神，但是呢也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嗯，
他那东北他有那个就是那魔鬼叫黄皮子嘛，就是黄鼠狼嘛。
嗯，
他说他原理是啥呢？不是，他和这个神迹不一样。以利亚这个神迹是说神把那个面从无变成有。
嗯，
然后是，但是那个这个民间他这个魔鬼这个神迹呢，是说他去别人家把这个米给偷回来了，然后放在缸子里面。
哦，
他是两个原理。
嗯，
所以说这种虚假其实也有，然后再一个就是。嗯，在那个异端里边，就是那个三叔基督，又叫什么二两粮嘛。
嗯。
然后呢，他们也会弄这个虚假的神迹，但是我估计是真的。比如说他们就说你做饭的时候，
嗯。
然后假如说你做什么三两三，还是你做三斤三两啊，反正做多少，完到最后你一查，那数就会变多，那量就会变大，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他也是有点虚假神迹的。
嗯。他那个三两基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奇怪的名字？就是跟这个你讲那个
三，就是三叔基督，就是那个
三叔，
第三，保罗是第二叔，耶稣是第一叔，保罗第二叔，然后那个有姓纪的，那都死出车祸死了吧？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创立了三叔。
哦，他是第三叔。
对，他第三叔基督，完了那个，对对，又叫什么二两粮，还生命什么呀？就是。你一听就完全就跟基督没关系，就完全的民间的那种迷信的那个东西。
嗯嗯、无论是赵慧英讲了，赵立川讲了，这两个、啊、都有可能，也可能是像多加讲，所有的面就倒出来，吃饱了再说，那管他吃得饱吃不饱，对不对？到新约里面，主耶稣看他们偷奉献，他就说寡妇两个小钱把养生的都赔上了。固然是如此啊，但是在这里他很清楚，他不是说你和你儿子就别吃了。他也是说你给我一个小的，这个小的对比什么呢？对比还剩下无论是多少呢，那是你们的，你先做给先知吃，耶和华有应许给你。他不是说你把所有的面拿来做给我吃，所有的油倒在上面，然后耶和华会把你的空荷包弄了， 不是的，明明不是这样。他不是说你做妈的连儿子都别管了，这个和你信心的大小呢，其实就这个寡妇来讲呢，他这已经超过他信心的范围，他只是说我就听从你的话就是了，就听从你的话了，我就死就死吧。那喜欢募捐的传道人，你真要别人把你当以利亚带吗？这是负很大的责任哦，你要他听你的话死就死呗。所以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它不见得是个特色。你到了这个死就死的地步啊，你就不太自己再打算了。可是就算你自己不打算，神人不是说你就面给我吃，你全都到了这，你别想你儿子还有没有吃，你先给我做块大的，不是不是不是，给我一点点就行了。
我觉得在这区别就是，这个是供给他们基本所需的嘛。
对，
就处于主耶稣所说那个有衣有食的这个状态。
有有，
但灵恩派拿这个做文章是说你可以借此发财，可能有这个区别。
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一点都不错。在这里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呢明明是不足，但是你坛内的面没减少，你瓶里的油呢虽然不多但是没短缺，就是你在服事的路上一直走下去，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经历到的啊，只是说呢你能够把它算得多仔细而已，无论是从物质上从精神上，我就讲精神上啊，像最近我们认识了会员对不对，那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那就是他怎么样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之下他可以持续的还在想要服侍主，他身上还是能够流出这么样的喜乐来，这个叫什么面没减少嘛，油不短缺嘛，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美的，也很完全的，像这个刚才谁说了，死人复活也在里边，尤其他开始预表基督跟将来的福音有关系的时候，什么都在里头。